雅格纳预判乌克兰大反攻时间点，学者揭各方最佳剧本。锡兰来台半年，开列三大乱象，网民赞中肯。香港五一游行申请人被失踪，现身时已彻底崩溃。富察被中共指控拘留，纽约时报话为两岸关系带来新考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观察人士认为，乌克兰即将正式展开大反攻，就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完成了开战以来第一次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预计5月到7月全球局势面临关键转折。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26号表示，乌克兰极有可能在下个礼拜，亦就是5月2号之后正式展开大反攻。普里格津投诉雅格纳军无足够的弹药。就在两日前，乌克兰军队突然进入静默模式，军队接到指示不能够透露部署地点，目的是隐藏战略大反攻的开始时间和地点。同时，乌克兰军队在黑海向俄军舰队发起攻击。据乌克兰官方4月26号证实，乌克兰无人舰艇在两日前的凌晨对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发动突袭，直接攻击俄军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跟随俄军导弹威胁。这个月较早前，俄罗斯官员曾经表示，他们预计乌克兰将克里米亚当作反攻目标。27号 ,CNN 报道说，俄军将克里米亚北部一个重要基地清空了。这里原本有大量俄军装甲车、坦克和大炮。专家认为，俄军是预防乌克兰瞄准克里米亚展开反攻。俄乌战争进入风雨欲来的关键时刻。观察人士猜测，乌克兰在等待韩国间接援助的数万枚155毫米炮弹，这个是俄乌战场应用最广泛的榴炮弹，消耗量极大。乌克兰较早前从中国获得的战争神器 JDAM 预计将在大反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传统炸药相比， JDAM 具备精确制导能力，可以由战斗机在距离目标72公里的地方投放。26号，推特上一段影片显示 ，JDAM 已经在巴赫姆特发挥。据 CNN 报道，美国驻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26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话，据美方仔细分析，乌克兰军队正处于反攻的有利位置，美军亦会同乌军合作。卡沃里亦提醒，尽管俄军地面部队战斗力衰退，但目前俄军人数比战争开始时众多，而且空军损失不多。俄军还有1000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最近俄军潜舰在大西洋的巡逻甚至更加活跃。乌克兰准备迎接硬仗的同时，出现令人鼓舞的消息。这两日推特一段影片显示，两名俄罗斯狙击手同时向一名乌克兰士兵射击，两枚子弹竟然在飞行中相撞弹跳，挽救了乌克兰士兵的生命。有人说这个是上帝之墙，保护了乌克兰士兵，是战争中的神迹。另外，据乌克兰观察者电视台报道，乌克兰东部城市梅利托波尔前市长费德罗夫25号透露，占领当地的俄军在划战壕时，划到一处掩埋死牛的墓地，结果整支部队都染上了炭疽病，这个亦被认为是战争神迹之一，令乌克兰大受鼓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礼拜透露一个好消息，是所有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视频人文超在最新直播中说，乌克兰小占优势，但要支撑下去，高度依赖西方的支援。中共希望乌克兰在春季攻势中出现一些挫败，就能够动摇西方援助的决心，然后中共再展开外交斡旋，就能够让普京全身而退。这个是对中共来讲最佳的剧本，而对西方和乌克兰来讲，最佳的剧本是北约正在东部边境集结30万大军，这个是对俄罗斯的最大施压。到7月，北约政治领导人会晤将开始， 路透社曾经透露，届时将讨论乌克兰加盟事宜。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七月前在战场有斩获，七月北约就可以顺势介入俄乌战争。总的来说，从五月到七月，全球局势来到重磅转折点。在习近平和普京结盟之后，俄乌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区域战争。25号的节目中提到，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分析说，在欧洲看来，乌克兰战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这一枪如果不打下来的话，就会有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枪。如果俄罗斯战胜，中共就会打台湾，北韩一定同时打韩国。比利时与中国的混血网红石兰在台湾居住半年后获得居留证。4月24号晚，石兰在 YouTube 发片，分享这半年来对台湾的真实想法，直率地讲出三大乱象，吸引近百万人观看。石兰列举的台湾三大乱象中，第一条就是媒体生态糟糕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造谣假新闻的报道层出不穷，他点出最危险的是台湾很多观众缺乏思辨能力，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是十分十分危险的。第二个就是交通乱象，他甚至形容台湾的行走环境是第三世界水准。当他从比利时飞到台湾，第一印象就是街上很臭很吵。石兰开玩笑说，台湾最靓的风景是人，但后面必须加上，直到他们到了马路上，台湾驾驶的技术和素质都是问题，乱开车、酒驾不会被惩罚都令他相当不解。重点是他看不到政府有解决交通问题的决心。第三点就是台湾丑陋的使用。石兰说台湾自然风景非常好看，但一回到城市就可以见到不伦不类的建筑。石兰认为使用问题显示台湾人不在乎亦缺乏美感。石兰亦不忘列出台湾三大优点，就是民主、台湾人有礼貌、好热情以及物价便宜。他表示自己依然深爱台湾，将问题点出是希望能够有改善的契机。影片在网络引发广大回响，留言破万，有人说石兰这个影片太中肯，使我从头笑到尾。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真的亦希望台湾能够更好，我看到都就来喊了，太真实。石兰根本读到痛处，来台湾六个月的外国人看得比一堆本土台湾人透彻。感谢石兰将台湾人民无奈亦无力的声音精辟分享出来。香港前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及干事杜振豪以个人名义申请五一游行后，26号清晨传出黄乃源失踪的消息。当日下午有消息透露黄乃源恢复人身自由，但情绪崩溃，以签名取消游行申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黄乃源及杜振豪宣布申请五一游行期间，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经放话要注意游行受外力影响，这个讲法不断被香港亲共建制派引用，工联会和劳联亦因此主动放弃五一游行，但黄乃源仍然坚持不放弃申请，终于在26号清晨被港警带走。26号下午，杜振豪在脸书发文透露黄乃源已经恢复人身自由，并没有被捕，但杜振豪亦宣布黄乃源已经签名取消游行申请。杜振豪表示黄乃源身体没有大碍，但情绪崩溃，似乎在几个钟头内受尽了心灵创伤，做了不愿意做的事。杜振豪说无法透露详情，但他能够想象期间发生了什么事。黄乃源本人亦以简讯回复自由亚洲电台，称自己情绪崩溃，碍于港区国安法63条规定，不便透露详情。台湾白旗文化总编辑傅察在中国被捕，并被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纽约时报报道说，台湾出版界认为北京是对台湾生气勃勃的出版业发出警告。据中央社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声明表示，出版不是犯罪，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傅察。声明说，这个案件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亦是中国政府敌视任何主张自由、 开放思想交流的人的又一例证。美国北会指库策曾经出版中国意见人士所著主题原本会被北京查禁的书，让中文读者接触到不同思想和观点，包括西方著作译本。中共不断尝试压制境外言论自由，如今拘留库策是肆无忌惮钳制八旗文化出版工作的企图。库策的朋友定居台湾的中国流亡诗人贝岭亦形容库策被拘留是一记重大打击，将掀起寒蝉效应。纽约时报报道认为，鉴于两岸关系紧张，库策仍具有中国公民身份，台湾相关单位设法探视可能很困难。另外，库策被中方拘留，还可能为原本就紧张的两岸关系带来新考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